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昨天我们读到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而基督呢，又是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，而保罗为了这个真理他竭力奋斗。接着到了第六节，他就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这里的接受是指当我们相信了，一相信就接受了。保罗特别强调，我们接受的是主基督耶稣，接受主，说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做主掌权，接受基督，说出基督是那受膏者，他是死而复活的那一位，在他身上有大能。我们接受了基督，也就接受了这死而复活的大能。我们还接受了耶稣，耶稣是指到当他在地上为人生活中各样的美德，这些也都被我们接受了，也都要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这里行的这一个字，希腊文是 peripatio， patio p-a-t-e-o 基本上就是 walk， 而 peri 是 walk around， 大部分英文都翻成 walk in him，和版翻成遵他而行，没有把在基督里这个意思翻出来，而英文翻 walk in him 没有把 around 那个意思翻出来。当然 walk around in him 这不是合适的英文，但它基本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并围绕着基督来生活行动。你怎么样在基督里围绕着基督来生活行动呢？就是有三点。第一点，你要让他做主，凡事照着他的话去行。第二个，你要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，因为我们要照着主的话去行，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来的，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，天然的生命根本做不到。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支取基督那死而复活的大能。而第三个，就是要照着基督在地上尽职时候的榜样，在四福音书中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形式记载得非常的完全，而耶稣所有的美德都在福音书中记载得很详尽，这要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。这里接受主耶稣基督是用完成式，而要在基督里生活行动用的是现在进行式，说出我们接受是一次的，你一次相信就接受了，你就已经有了主基督耶稣。但是呢，要在主基督耶稣里生活行动，却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。有许多基督徒受洗之后，仍然过着自己的旧生活，没有让基督做他的主，没有照着基督复活的大能，没有效法耶稣的榜样，反而回到他以往的老生活去，这就是没有遵他而行。雅各就警告我们，在雅各书二章十七节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虽然你相信了，你一次就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但是主基督耶稣在你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地位，这时候你要当心，因为你的信心是死的，你的信心在日常生活中显不出有任何的功用，别人看你就好像和没有得救之前也是一样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那里说了一个比喻， 听见主的话又去行的，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是在磐石上。但如果听了不去行的呢，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相信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开始，我们得着了主基督耶稣，我们的一生就好像在盖造一个工程，你的根基就非常重要，根基是在沙土上，没有办法抵挡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经不起任何的试探。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听到，也要行道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听主的话，生活行动。接着第七节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所以我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又去遵行主的教训，我们就好像在主里能够生根建造。你讲到三件事，第一个是在主里，第二个是生根，第三个是建造。首先我们来看在主里，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位置是至关重要，必须在主里面。如果你的位置错了，你再怎么努力到后来都是白费。我们在哪里生根，在哪里建造，这位置非常重要。教会必须在主里生根建造。比如说有一些社会福音派的圣徒，他们热衷于帮助弱势的族群，这用心很好，但结果他们却把自己摆进了社会运动之中，忙碌也做了很多事，那些建造在主里算不得数。另外一个极端是为了维持基督教的价值，另有一些圣徒就向主流的社会掀起了文化战，并且投入了政治运动，企图使用政治的力量来维持他们的价值。他们也是做了很多事，花了很多时间，结果呢也一样位置错了。因此教会要生根，教会要建造，第一步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位置在哪里。我们必须非常纯洁的，唯有基督耶稣是我们应该在的位置。位置对了之后，下一步就是生根。我们要扎根在基督里，像树木扎根在泥土里一样，也就是说在每个人的深处要与基督有深度的交通，支取基督的生命和能力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隐藏的灵修生活。而这隐藏的灵修生活要成为我们建造的根基，扎根越深，根基就越稳固。但通常我们一般都说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这是很自然的生命定律。说到每一个圣徒他各自生命的成长，他往下扎根 越深，往上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也就越丰富。保罗这里却不说向上结果，保罗这里强调的是向上建造。既然是建造，就是一个团体的观念，讲到的是教会的建造，是一个外显的工程。根基是生命的，建造起来的工程却是配搭的。教会生活中每一个圣徒都要有扎根的灵修生活，而来在一起建造成为一个工程的时候，要学习怎么样大家彼此配搭，爱里同心合意，配搭建造起来的工程要经得起暴风雨的侵袭。在以弗所书4:14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这里把不同的教训、各样的异端说成是异教之风，而在教会中的小孩子最容易被这风吹得飘来飘去。因此在整个教会建造配搭的过程，特别要帮助我们当中生命比较幼小的，要帮助他们信心能够坚固。这里的信心是指教会团体的信心，因着有生命的扎根，有配搭的建造，众人的信心都得着了坚固。一些教会生活经历的圣徒大概都能够做见证。 自己一个人很难抵挡教会之间流行的风潮，但是因为教会中有一些扎根很深的老练的圣徒，与他们配搭在一起，他们成为我们的帮助，甚至成为我们的保护，团体的信心就得着坚固，能够抵挡各样教训之风。保罗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教会建造的过程需要经常再回到圣经，与圣经所记载的来相比较，看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，在基督耶稣里大家一同配搭建造。如果合乎圣经所教导的真理，我们众人就要向神洋溢出感谢，因为我们后来知道生根是恩典，建造是恩典，信心坚固是恩典，能够照着圣经教训的建造也是恩典，因此我们自然向神洋溢出感谢。接着第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把你们掳去。接着保罗就告诉哥罗西的圣徒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。这里的理学，希腊文就是 philosophia， philo 是爱的意思， sophia 是智慧，英文就是 the love of wisdom， 我们都翻成哲学。哲学就是一个追求智慧的学问，它起源于希腊，他们研究每日所能够接触的物质世界以及人类之间各样的活动，然后把他们所研究的归纳出一些规律，彰显了人的智慧是人类思想活动的结晶，很容易取得人的共鸣和认同。这是关乎人的，是关乎这个世界的，对我们来认识神毫无帮助。保罗告诉哥罗西圣徒要谨慎，不要被人的哲学掳去。而第二个呢，就是虚空的妄言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看，听起来也很有道理，它的本质却是虚妄的，没有事实根据的。这一类通常都是根据人性的弱点去说一些人喜欢听的话，让人听了高兴一阵子之后却没有办法落实。保罗要他们谨慎两件事，一个是人的哲学是人智慧的结晶，听起来是特别有说服力，另一面是你喜欢听的完全是虚空的妄言。这些异端学说基本上都有几个共同点，第一个都是不照着基督，第二个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，第三个照着世上的小学。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得救，我们自然日常生活形式应该照着基督。所有进到教会中影响圣徒的一些异教之风，各样不同的理论，不同的学说，他们都是不照着基督的。基督的教训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基督的话来了，就带来灵的供应，就带来生命的成长。只有照着基督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而人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，它是不照着基督的，它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。希腊有希腊的遗传，罗马有罗马的遗传，每个民族根据他们特有的风俗文化习惯，都会产生一些传统，产生一些教训，这些我们通通把它称为人间的遗传。而中国人有了快5000年的文化，中国人的遗传也特别的多，人间的遗传在教会生活不应该有地位。而另外一面更重要，就是基督教自己也已经快有2000年的历史了，它也带着快有2000年的遗传，它也产生了许多大家习以为常的做法。我们在接受之前必须先问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，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训。试想这个主日如果保罗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，他会不会称许，还是他也会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。其实我们很容易把一些人的传统带进教会中，人的传统带进来的哲学，带进来虚空的妄言， 在教会中不应该有地位，或者他们是照着世上的小学。俄版翻成小学，这个希腊文 stoichion 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是 rudimentary principle， 最基础的学问，就像 alphabetical letter， 像英文的 ABC 一样，就是我们在世界中所研究出来一些最基本的原则，最基础的学问，这些东西是世上的小学。那第二个意思是指天体运动的规律，当时的希腊占星术非常的普遍，他们认为天体星球的运行能够影响人的命运，这些都是世上的小学。保罗提醒哥罗西的圣徒要谨慎，不要被这些东西掳去。掳去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当两军交战的时候，战败的一方他们的兵要被掳走，并且当成奴隶来贩卖。人的哲学虚妄的言论都是不照着基督的，是照着人的遗传，照着世上的小学，因为它容易让人接受，让人觉得喜悦，因此我们落入其中就很容易被它掳走，到后来甚至成为他们的奴隶。到后来教会生活中满了规条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摸，完全失去了神儿女的自由。在教会生活只有一条唯一的路，就是照着基督，因为我们的救恩来自基督，我们的生活行动自然要照着基督，而教会的生根建造也要照着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都接受保罗的提醒，在教会生活中一切的教训都必须有圣经的根据，不照着人的遗传，不照着世上的学问，而是照着基督的教训，照着基督的说话，在我们行路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加力，能够赐给我们力量。接着第九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俄版翻成神本性，它是来自于一个希腊字，它的意思就是 deity 或者是 godhead， 说出是神格，是神的本体，神的自己。神格和神的属性是不一样的，神的属性像爱呢，像光、圣、义，是神显出来的特质，这些东西不是神格，神格就是神的自己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丰盛这个字的希腊文 pleroma 是动词 prelu 是充满的意思， pleroma 那文字为 ma， 指它达到一定的状态，就是一个东西被充满之后那种满盈的情形。俄版把它翻成丰盛，有时候翻成丰满，这里就是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不只是神的爱、神的光、神的圣、神的义，而是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在基督里，不只在基督里，还是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，就是说变得非常的具体。神我们根本看不见摸不到，但现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它具体化了，它可以让我们接触，可以让我们看得见，可以让我们经历，可以让我们享受了。所以约翰才会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，讲的就是基督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。约翰就讲得非常的实际，因为他亲自跟过耶稣，他听见过耶稣，他看见过耶稣，并且诸事过耶稣，亲手摸过耶稣。接着第三节他就说，我们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。约翰把他的经历，他所听过所看见所注视所摸过的当作福音传给我们，我们得到了之后我们就与约翰有交通，而这个交通呢又是与耶稣基督的交通，而父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所以我们也就是与父有交通了。神本性或是神格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有份于神的性命和神的性情，我们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神的一切，我们经历了基督就经历了神一切的丰盛。 接着第十节，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。我们在基督里自然就能够得着经历基督一切的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。保罗这里特地加进这一句话，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异端强调神的崇高，也强调人的卑微，因此人不能够到神面前去，必须经过中间的一些媒介。这媒介可能就包括灵界中那些执政掌权的天使，则某些人有一些特殊的经历。保罗在这里就直接驳斥这些说法，有基督就够了，在基督里就得着了一切的丰盛，而基督是高过那些所有执政掌权的，基督是他们的元首。我们在基督里了，还需要他们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来帮助哥罗西的教会，鼓励侵入教会中各样的异端学说。保罗在这里单单的高举基督，有基督你就有了一切，基督之外你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。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保罗的提醒，认识我们所得到的是何等的一位基督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感恩，你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得着了救恩，你更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应时的帮助，帮助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能够每天在基督里生活行动，帮助我们能够扎根在基督里，能够与圣徒们一同来建造，让我们单单注视基督，单单听主的话，让教会生活能够讨主的喜悦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